这个局限，不过回光历史呢是判的太过分了啊，是指那个异同而不是这个啊文同啊。那么下面这个支持记有的解释这一段文啊，前面上品呢是前边道学历史呀说明这个上品行呢，也就以这个十分礼教要拐以这个十分礼种了，要以十分礼教拐以十分礼种，故须问之，因此呢必须有这么一个问答来解释，那么才能够明白这种道理。 这个达中下面这个道学律回答中啊，除日记呢表示这个表示也异当，表示也那么除日记就是这个达中起十分种异当大臣啊，这两句啊，这个表起啊学士，那么也异说是这个十分立中啊，他这个义理啊。 正当一大臣，既然义理当一大臣，学教中本分是大，正学他这个教文以这个十分力的种子，他并不是大臣。只有这个义理方面才能够想当一大臣。书信分同，啊，义同之。那么在这个节目书中啊，这个十分力是分同一大臣。 什么叫做分同呢？分之一部分，它文字是小，义理是大，这个文义之中呢，只是一部分而已，一部分同一大臣，托那个义同呢是一样的啊。义同之说了，光是下就是盘古，盘古历，然比所判呢太称过慢，文虽引就文字虽然引他作为根据呢，但是也亦不确据，在义理方在这个义理方面。 不一定完全取其，只是说他判慧光律是判这个十分律如意大乘，而并不判他呀全部归于大乘啊，就是亦不缺其。十分是大，将何为小呢？假如十分律完全是大的话，那又以什么而为小乘呢？啊，即应那么就应当啊，这个十分律和这个梵王经大乘菩萨戒。 他这个戒体和他这个戒恒要完全相同才对。那么这个菩萨戒、声闻戒这两种的戒呢，也没有差别了。说定制不二，那么就一定可以知道啊，十分律与梵王经绝对不是这样，这个不二呢就绝对不是这样。所以祖师说的语义啊，穷庸异当，分同身负教旨。
是以，那么这是领智律师讲啊，所以这个道学律师啊，他所立的这种啊利益，就他所立的这种意义，这个文字啊，这个意义啊是穷庸而不比啊。那么文呢，就归于小；义呢，就同一道，所以就是义道分同，神父教旨，神神复合十分礼教啊，他的宗旨。 要完全判以大乘了也不符，那么义不能够通了也不符合。问上品行者为缺失大，为分同也呢？那么这两句是问了啊，这两句也容易懂啊。下面这个答，看这个答，浮成本种是分同义，这回答之后啊，就是说他也不是缺失大。
十分力不完全是大乘的，那么他只是属于分同一道。下面这个大，扶成本中，扶来之扶持，扶持十分力，而成为他本来的小乘小乘中。但是在义理方面呢，有一部分呢可以同一大乘。那么这样的回答，还是和前面是一样的啊。问分同之意，出自何人呢？ 那么这两句容易明白啊。答：如来立教彼此己也，不足神之缓复复义，别离成种，是以前后履序法。 正所缘多生此意岂不明乎呢？那么下面回答，这是释迦如来啊，他离出这一种的教法，正好啊，假比这一类的众生，相对于这一类当中众生的己也。不足神智，这个不足是什么呢？就是指这个法障，也就是法障，也就是贪污得不，贪污得不的不足了。那么这个不足，这四分离不的不足了，他深深了知佛的意思，所以他在这个判教的时候呢，他还能够赋予这个佛的意义啊，而判这个十分离教，是别离成中，别离这个成为啊十分离的一种。是以前后，所以在这个四分律啊，四分律那个正文之中啊，这个前有一段序文，后也有一段序文，在这个前后这个序文之中啊，都是这个法正比丘啊他所安立的多生之意，文中啊很多地方啊神出这种义理呢，同一大乘，文字呢这属于小乘。那么这在法正比丘他自己在这个前后序文之中很明显的讲出来，那么你看到前后的序文岂不明乎？那么还不明白这种道理吗？你看这个疏引分同者皆后阶梯门假名中之，那么在那个地方也详细的说明啊。职业因问，其菩萨界体是未通未已嘞？那么这是领据历史答问了啊。乃至啊，一直到这个常识起恒即是律仪等这一段。那么有人问了，那么这个四分界的界体呀、以这个大乘菩萨界的界体，那么它还是相同还是不同的？唯一就是不同。下面就回答了，这个体同也已。那么这一句是总说的了，下面就分开来讲，怎么样叫做也已呢？写来解释这个也已，所谓也已者，大者三归师弘请师问者三番节目诸于法师已经小种两途迥别。这个大乘受菩萨戒呢，他必须要这个三皈，还有发这个十弘十愿，但是受比丘戒呢就不需要。请时，那么大乘戒请三时，比丘戒呢叫请十时，这也是不同。那么问者呢，问者那里大乘菩萨戒问这个七种者呢，菩萨戒那个啊，这个菩萨戒呢是问这个七力，那么小乘戒呢只是问这个十三宗难十六情止。那么三番结摩呢也是不同，三番结摩这个是有这个大乘戒是有这个和尚一根多，那么这个比丘戒呢那就需要这个三这个十时共同来证明。那么在受戒的仪式，这个也已呢就在受戒的仪式方面呢，大小大乘和小乘受戒的完全不同，就是主义还有其余的很多这个法旨，很多这个受戒的仪式啊，已经那么以现在的小乘四分律中啊所受戒的仪式啊，这个大小两头迥然各别而不同。那么这个呢叫做也以及受戒之因缘呢不同。那么体同，那么它这个戒体那么为什么又是相同呢？那下面解释啊，以也为旁助，心是正因，也属殷勤，穷体法界，切记心法上品，故知仅体即大成。就是体同。那么他这个戒体怎么样相同呢？以也为旁，我们受戒的仪式啊，这受戒这个始终的仪式啊，只是一个帮助，这个帮助就穷旁而帮助。那么我们这一念受戒之心呢，那就是真正受戒的戒体之因，就是也数。那么这个 这个以识的这个助语呢是属于属也，自己这一类心呢，那才是情形的种子。说提穷引法，那么这个戒题呢，是从我们隐性之中而发起来的。前文，那么在前文之中啊，既然在这个四分律啊，让我们发这个上品的心，上品心是什么呢？就打这个上品的戒呢。故知现今所达到这个戒体呀、啊，与这个大乘菩萨戒的戒体呢，完全是相同。问：提然同者，吃饭立餐注意横向如何分别呢？假是戒体相同的话，那么我们持戒、犯戒、犯了戒以后，这个忏悔的方式、忏悔的方法，或其余的这个戒恨或这个戒相，那又怎么分辨它是大是小呢？下面就回答了啊、哦，体虽远也，恨必已受。戒体啊，虽然远这个远教的大乘，但是我们这个戒恨戒相呢，必须以啊寂受。寂受是什么呢？是既然从四分里受，当然怀疑四分律而升起他的戒恨，升起他的戒相。所以受穷当教，这个那么这个一定要强他个当分之教。当分之教是什么？体是虽大，那么戒恨戒相呢，一定是虽穷于这个四分律。故横向无常，是故在这个戒恨戒相这一方面呢，你以四分律受，就以四分律为戒恨戒相，是没有什么差别。然而吃饭即教些，出题何其愿意？那么这个此戒犯戒，既然予以这个四分律教，他这个亵渎，那么说出这个戒体，未必一定要严于大乘这个约教呢？为这什么道理呢？答：下面就回答了，体即夺土，故须也会，还是利不以是故的就重。那么这两句，上面这两句叫体，我们说的戒体夺土，就是呢五八十句菩萨戒是以夺土，是故我们的戒体呢必须要回归于大乘这个菩萨戒的戒体。利益不已，但是我们从某一部而受的戒，他这个戒恨戒相呢，不可以以他这个说某一部而不相同。以四分就以四分为恨为相，以五分就以五分为恨为相，以这个大乘菩萨就以大乘菩萨是为恨为相。故的就其他这个本中呀，而生起他这个戒恨戒相。叫做利益不以，故大就中，故大就以本中啊。又以有以教奉持，这受水相应，言语开解是一心一处。又者呢，那么我们这个以教奉行，以这个四分律而受的戒，戒恨戒相还是以四分律。但是我们在这个受体，在这个受水这一方面是也要这个相应。那么言语这个戒体呢，必须根据这个约教，使令他开悟，使令他了解。为什么应该是要让他开悟这个了解我们这个戒体约这个约教，大乘的约教，大乘的菩萨戒来受呢？是一心一处一样。那么这个正是说明啊，这个我们纵然是以四分戒里受，但是戒体呢是属于同一大乘菩萨戒是一样，戒恨戒相呢还是要以四分律这个本律。那么为什么这个戒体要以这个大乘呢？就是于心有处。那么我们持戒受戒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成佛。我们目的是学佛，所以我们的戒希望我们的戒体呢能够是同一大乘。那么纵然在这个四分律中以这个戒恨戒相而行，那也就是大乘菩萨戒。 那么下边有几些正正道理解释。所以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戒体就是我们第八十行中的善种子，那么就以我们这个第八十善种子呢，还是敬畏来记，所以叫一心有出。我们能够知道在地这个界体，这是我们这个八十行中这个善种子了，那么我们一心有出了，这是简单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有了这个原生灵明之处了，那么我们这个目的是达到这个究竟成佛的目的了啊。那么下边看这一句啊，即开开出即开学，出即开学啊，这个一心一出啊，即开学大，皆以小律，即成大恒，其实方圆是大乎。那么这四句呢，就解释出这种道理来了啊。即开学大，既然在这个《法华经》之中呀，开这个三曲而学这个一识。就是开这个三种的学教，就是声闻乐界学的菩萨，而皈依一时，就是佛教，就是佛乘，皈依佛乘。那么解随穷小，我们在这个在戒恒戒相这一方面呢，虽然是以这个小律继承大恒，那就根本就成就了这个大菩萨的恒。其实不需要舍离这个小乘这个戒相戒恒，那么方才可以成为大乘的菩萨恒，不是这样的。故树因是故这个戒顺常是此恒即舍利益等，等是什么呢？即舍三法界容易有情戒。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戒恒戒相，就是大乘的三界境界。因为什么呢？戒体是十一大。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解释呢？这那个道学历史啊，或者这个领事历史在前辈讲过啊，他是根据这个《法华经》开缺邪识，这个《涅槃经》中是俯律坛城的意识，所以在这个开学之后呢，即小恒而就是大乘法。所以《法华经》中也讲，生即生闻法就是大乘教，不需把这个小教舍了以后，那才是行菩萨道，不需要那样子的。那么这一段比较不容易懂，小心的注意听啊。下节四朝人如是法界也紧，即心有正上，持之日头必受切实，智者体受，使心心详细，戒禁免禁不得临时防也发心。那么上边把这个道理说明白了，那么下边就是这个道学律师呀，再来劝导这个能受的师父，那么这获得这个徒弟要用心来受啊，不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啊。说如是法行呢，如是以上这个法界的经，这个已经法行，还有这个法界的经量，这两科呢是很重要。如是以上这个法界也经，这能发之心以及所业之境，并且这个心呢有这个增上之上品，其之二土呢必受戒，必须在这个受五戒或者受三昧十戒之前，智者体受，使心心相续。那么智者呢，就是这个有智慧的人，就是他这个能受的师父，要体识他，要教授他，使令他呀能够明白这种道理。等到他临在受戒的时候呢，他就有这个一开始他就能够心心的相续，是念念的而不截断，是发这个上品心，渐渐明白。那么他明白这个能发的是上品心，戒到所观的境界呢，是法界情义无情之境，是分明清楚啊，一点也不迷惑。说不得临时，不可以在临时受戒的时候你先告诉他发上品心，那么他知道什么是上品心呢？ 然一临时是受法相，上至虚佛，岂能令受者得上品皆也？或却不发，岂非大事？就是如果在这个领受戒的时候，那么师父就告诉他你要发这个上品行，那么这个弟子呢，对于这个上品行这个法相的名称呢，他自然不能够明白，他怎么晓得是什么叫上品呀？那么连这个法相的名称呢，也是属于虚佛不实了。那么岂能领受者得上品？那么这个其怎么样能够令这个受五戒的人、受十戒、受具足戒的人，他能够发起这个上品心，达到这个上品戒呢？或全不发，或者他是完全迷迷糊糊，也没有这个发这个引动心，他完全达不到这个戒体的话，岂非是一件大事呢？这个受戒是终身的大事，那么受戒而不得戒体呢，我们一生困惑，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岂非大事啊、嗯？那么这是解释了点上文二可，这个如是法界严谨即性整上这两句啊，正是点上边那个两可，就是那个法界尽量已经发行的这两可啊、嗯，这两个很关重要啊、嗯。令早师使令这个师傅呀，也早一点的呀，分明指示这个徒弟啊。那么死下日聚呢，即上发行，即上行经，即上这个行经，哎，就指上面那两可了啊。行需念念相续，我们能令之行呢，必须要念念相续无解，所依的境界呢，必须法法无昧。这个法法无昧，就是指这个十法界情义无情之境呢，法法而不昧，而不迷昧。说好茶，说是这个茶之毫厘，就失之千里了。所以茶这么一点点，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机会，使令我们不能够达到戒体。所以可不甚苦，我们在受戒之上怎么能够不小心谨慎呢？啊，仅是昧教，但是悬疑呀、啊。那么现在的时候啊，受戒的人，他根本不懂得这种道理，叫做昧教。但是学习，那么他就是照着那个文呢，那么念一念，读一遍，自己读一遍，让那个受戒的人读一遍，那么这样子就算是受了戒了，就叫做学习，照着那文念一念，就叫做学习。但是学习学古人的原因，岂非学也学准呀？知识其生虚生呢？那么这是可惜这个受戒的人呢，就是就自己呀、啊。普通一句话叫自己认命就是了啊。这是自己啊，这个虚缘的所准。过去我没做过好事，所以遇不到这种好的姻缘啊。那么只是今生呀、啊，受戒的时候呀、啊，没有达到戒体，那么空过日子，是深虚自己。我们要深深呀、啊，自己啊，责备自己，也不要怪于别人啊。其谁讲了？那么我们现在明白了之后啊，其希望我们讲了呀，能够受戒达到戒体。这个虚佛两个字呢，去解释啊，临时强着临受戒的时候啊，那么很这个措手不及啊，多用转流，这个转流两个字多用错误，很多错误的地方啊。那这个呢，就解释那个。虚佛两个字的意思了啊。那么看来接着看这个第四字，用心成咬。子曰云：心经相应，难题正咬。正着法师明心运行，便也如上清肺清真，由尽光顾，心已水闭，念念谢起，不得腐散，乃至啊一生虚上可不甚哉。这个心经相应呢，这个也是指这个心经相应呢，就指什么呢？或者我们这个能受之心，或者这个境界呢，就指这个受戒的这个仪式啊、哦，要心经相应，哪体正要？那么这样子啊，才是真正我们哪受戒体呀、啊，在于我们心中，这是真正一种重要的事情，叫做正要。正着法是正在着法而受戒的时候啊，那么我们自己就受戒的人自己啊，要明心印象，这冥冥之中啊，要运用我们这个心想， 怎么样想法呢？遍也，普遍也念。那么以上所说的非情，这十法界有情之境，非情十法界这个无情之境，由于这种境界的广大，使令我们这个心呢，也随意也普遍以这个境界而广大起来，使令这样的心能够念念现在一切，不可以啊虚，这个虚否是乱想善乱，就是不要打其他的妄想，有任何一个妄想来呀、啊、我们赶快要把它停止下来。下面看当想己身，我们应当想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呢，就如同那个虚空一样。那么佛说我们这个心呢，可以说是这个啊，佛说我们这一的心呢，可以说是这个啊，心如这个心宝太虚是两种法界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说明我们这个的确说明我们这个第八识心了啊。我们这个第八识心呀，它虽然是一种五记，但是这种五记呢，它能够包容一切，虚空能够包容万物。那么我们这一的心呢，能够包含十法界情义无情。所以我们要运用我们这个思想，因为我们这个思想当想我们这个身心啊，就如同那个虚空那么大，那么才能够难受这个十法界如尘燃烧这个无量无边的界法。当此之际，当在这个时候观想的时候啊，我们只要深深的啊，必须要善用我们这个心意。前面也得是不要想其他这个事情，满也他是这不要胡思乱想，不要想其他的事情，是一心一意我们就做这个想这个受戒的事情。是常知何为之突然发生，假是有一念之己，我们这个失去了我们这个观想这个心来，这个土就空了，是空然发生，我们就是等于空空的来受了一场戒，一点这个戒法呢也没有染到，就是突然发力，但是空然也发力，我们虽然受了戒而没有达到戒体，是一生息上可不深哉呢？在一生之中空过日子，那么这个都是怪什么呢？都是怪我们在当时呀没有小心谨慎而生起这种观想来。第四，看这个坦结功啊，节目注引，这个三生经引，即闻皆难矣，若无者应语也。这十五界的人呢啊，你要问他，去前面问那个皆难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么师父就应该告诉他，此界甚难呢，能为这个声闻界，能为这个菩萨界而作为这个根本。那么你受了五界之后啊，自然可以受这个声闻界，也可以受菩萨界了。这三男子皆有五种，穷时不善生，乃至第五不饮酒啊，若受一戒，四门一份有破舍；若受二戒呢，四门二分有破舍；若受三戒呢，四门少分有破舍；若受四戒呢，四门多分有破舍；若受五戒呢，方可以名为满分的有破舍了。如今已受何分？就你今你现在能够受几分之戒呢？就说你现在能够受几条戒呢？当所以说，那么应当随他的意愿呢？那么你给他受，他受几条你就给他受几条，是吧？而是智者应随意论受，就随他自己的心愿，受几条就给他受几条，不是全部要受的啊。也树神三生经中问这个戒相，就是五戒之相。以这个法，以法恨物，依存十种。因为我们给他受这个五戒法呢，希望他受了五戒以后，受了五戒以后，在这个恨门方面啊，才是他这个真正实物，他自己要去抓取，叫做以法恨物，依存十种，在他这个意义方面要存十种不犯。说不起受记，不是完全其他五条戒呢全部具足的受、只有全部，假使五条戒全部给他受了话， 那么他，就是这个自由是谁权，在水恨方面，在戒恨方面，如果有时毁犯的话呢，那就可能是这样，以后就不可以接受沙弥世界，也不可以接受居住界，也不可以接受菩萨界了。那么叫什么？那个就叫做别罪啊。那么这为师父呢，一定要观察他这个自信，观察他这个能力，晓得他是有智慧的人，晓得他是属于愚痴的人，让他这个功能离恨来给他受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他受了戒以后可以如法持，就不会毁犯啊。在这个戒的解释，持名分受，那么持为呢，上面给他分条而给他受，这所以然的道理。为具受五，假使要完全给他受了这个五戒的话，水权在水恨方面啊，他有所毁犯呢，那就是不如不受了啊，因为他受了五戒有所毁犯，那就是属于别罪，以后再不能够持戒啊。耶稣因问且凡，问且凡心三鬼至极受持五戒鬼如何是解了之？如何解了之？好，那把这一段面解释了算了啊。这个耶稣上面就问呢，前边那个凡邪三鬼呀、啊，这儿接受，那么我们他一来，我们随便就给他受戒了，给他受了这个三鬼了。那么现在说到这个五戒三鬼，如何一定要解了呢？那么这个下面解了两个字有解释，我们到下面就说了啊。答，看下面这个回答了。这个凡邪是背邪，初心难拔，忽然回向一劫是淫鬼呀、啊，啊，那么这个最初他来受这个凡邪三鬼呀、啊，他来受，马上就给他受。为什么他忽然回向一那个一劫淫鬼，马上就给他受？嗯，然更复述啊，永缓救急了。假使说他要来受的时候，你慢慢的不要给他受，让他回去以后啊再来，那么他回去以后他慢慢就不来接受了。这个复述下面也有这个解释啊，旧局呢他就忘记了，不来了，他还回这个不受三归一切之迹象了啊。五戒不是，那么受这个五戒呢不是这样的，协议三归心性调柔，看似我道故其解略，是防入道门。那么这三鬼，等他受了三鬼，等他受了三鬼以后，然后再来给他受这个五戒，使令他这个真正的心性啊能够调柔，看可以啊受持这个五戒。受了五戒之后呢，就要破除这个我道，就我执的颠倒。因为受了五戒，一定要以戒生定法会的啊。故其戒律，所以三规呢不需要戒变，五戒呢一定要戒了。这个戒呢就是戒取，了呢就是了去啊、嗯。下面有解释。那么这样子啊，方是如意佛道的这个最初的第一步。以五体有愧，三乘无脱，因为他受了五戒之后啊，有愧就犯了任何一条戒。这个前四条戒呢，犯了任何一条戒，以后再不可以出家了。所以这个三乘之因呢，也没有寄托了；三乘之果呢，也没有寄托了。所以受五戒不可以同时受三鬼一样啊、嗯。人随分受戒时认识，能解几部教，可准职业。这个也是人随分受，仍然啊随其这个受戒，他受戒者他自己的这个意思，他受几条就给他受几条，叫做分条而受，分受就分条而受。戒是认识，在看这个认识，在随在任何一个时节，那么看这个众生的根基，他的能力志向，结集，那么在结引这个初级，这样的部教呢？可以后呀，可以准持而止，以后接受这个 沙弥戒呢，或者纪律戒呢，就真是日子了。看这个基业即身，接受三规法，这个不知劫，接受规法不知劫能，以此不同，故须问觉，解为解取，了为了去。这也是解释这个解取两个字了。所以前面受这个三皈依法呢，佛不制定呀，要解决它这个功能力量。那么以这一段受五戒呢，有所不同。在受五戒呢，一定要必须问他这个决定，决定什么呢？他那个受几条，能受几条就给他受几条，叫做解取。了了就了去，了去而不受。那么在这个大众呢，有缘出大三皈依不解，这个复数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反复所以现在不给他受，他回去了，他回去之后或者他反悔了，叫做复数。究极呢就写到，那么他返回到未受三皈之前，那个叫做邪道。五下是在五戒，那么五戒之下呢，再来回的这个受五戒呢，必须要这个解了，就是解取，解取它呀，能够受几条。长以这个长以就不同于那个受凡邪的三皈，也增受三皈法不利退还。那么他如果他一来受三皈，马上给他受了之后啊，不必考虑他退还不退还，就是退还他讲的还可以。二为入道，入道门。那么受五戒呢，第二种它是入于这个最初入于这个佛道之门，所以必须要解起这个静气，就使令他这个身心能够清净，就没有前面的劫难，也要使令他受戒以后不要悔犯。那么这个解起这个身心静气，使令他这个身心能够清净呀，才可以抓住这个修道之气。五戒是圣道之举，那么受了五戒以后呢，就是三成圣道这个根本的基础。有愧，假使受了戒以后有所愧心，有所悔犯，这三成之因三成之果呢，就无所寄托了。是空有侵犯，空有他受了五戒之后，那么有轻慢心，是容易而犯戒，故需要解了，这解起了去。真下呢，这个人下真力呢，以体净者有许量能。这个体净呢，就是说受五戒必须要问他这个劫难，没有这个劫难在前边那个我说过这个劫难了。他没有劫难呢，那么是堪为修道之气。还需量能，还需要看他受了五戒之后能够不能够持戒，量其他的能力。所以就是水分受，那么既然量其他的能力能不能够完全持戒呢，就水分随他这个随他自己这种能力，那么给他受几条，他受几条就给他受几条，就水分受。明知力犯故知戒之啊，那么就是佛呀自戒的时候就考虑到恐怕在受五戒有所悔犯，故知戒取之，故应可准的。那么这就是这个冷水分受戒戒认识，能解几教可准职业。那么可准持五戒呢，而就是知道其他的受法呢也都是差不多相同了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现在时间已经过一点了。节目注音汉等行音以受戒忏罪矣，然后受法。那么这是第五项忏悔清净。这个忏悔清净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 给那个学人呢受五戒的时候啊，在没有受五戒以前，一定要让他忏悔，忏悔到这个清净，使人身口意三业呢没有过处，然后呢修道才可以成为这个修道的这个器具，就指我们这个身心呢。所以这一课叫做忏悔清净。在这个结膜注引，就是这个注呢，就是那个水滴结膜那个旁边的小注，所以叫做注引啊。俄汉等经引，就是引证经上的文字，以受解忏罪仪，然后受法。就是说，我们跟这个在家居士受五戒之前，一定要让他呀，把这个身口意，以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把这个所造这个罪业，习戒忏悔清净以后，那么然后呢，我们才可以正式的给他受这个五戒，啊、哦，就是然后受法。法戒之五戒法了。野树石隐，这个野树呢，就是指道学律师所造的那个野树，是解释那个节目小注的啊。俄汉等下名横经那法也。那么这一句呢，就是说明这个横经，横是什么呢？就三业的行为已经把它忏悔清净了，那法我们才可以拿受如来所制的五戒这个戒法啊、哦。但无时无名是生死本，然理然事为顺俱罪，故须前忏实行清净，方开受法。那么这几句话呢，就是广开的解释了啊。哦，但无始无明是生死本，那么这一句话呢，就包含的义理也很广。但是呢，在于我们无始生死以来，这个最初的一念不觉，那么最初一念的不觉呢，不觉什么呢？不能够觉悟我们这个本具的心性。那么就是这一念的不觉啊，就是这个根本的无明。所以说是生是本，有了这一念的最初不觉根本的无明，从此以后呢，就流转于生死六道啊，受无量的苦恼。所以说这个无始无明啊，它就是我们流转生死的根本，也就是本源。然理然事为顺俱罪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刚刚来受持五戒，想要啊学佛，那么对于这个心性之理，对于身口意三业行为之事，就是然理然事为顺俱罪，你就是顺以事理，违背以事理啊，俱都有罪，叫做俱罪，这俱都有罪。因此啊，在这个忏悔五戒之前呢，必须要把它忏悔清净，实行清净方感受法，使令我们这个身心啊修道的器具，这个身心就是修道的器具啊，使令它清净，然后呢，方可以拿受如来所制的五戒圣法，所以这个戒法的又名叫做圣法啊、嗯。那么这是道学律师呀，在这个节目小注解释这个十五戒之叫忏悔啊、嗯。下面这个偈业偈呢，又解释这个业数的文，写忏后受。经论并然，就是欲先忏悔然后受戒，无论是经典里边论典里边呢，完全都是一样，就 叫做一病如染。故注引之小注引恶汉等之引证的经典啊，妄其不解为之无始无明，也苦所以苦为生死之本。妄其是我们无始以来啊，最初一念的妄心升起，不能够觉悟本质的自性的，为之呀无始。这个无始的无明呢，就是最初的一念不觉，所以它叫做根本无明。也苦所以，这个也因为有了这个无明烦恼，所以就照业，照下了这个诸多的恶业因呢，一定要受这个苦恼的果报。所以这个业因是苦果呢，是所以以的什么呢，都是以这个最初一念不觉的根本无明。所以说这个根本无明呢，是属于生死的根本。动念为理，转而为事。动念，我们一举一动啊，都违背我们这个心性之理。转而身口意三种的行为啊，转这种恶恨，即违背一事。所以那个在这个地藏经里面也讲呀，这个一动一静无非是也，无不是罪。这就是这种意思啊。诚心下面就解释这个了，解释为什么这个事理几度是有罪呢。看下面解释啊，诚心顺理，修善顺事。那么我们要是修这个定慧呀、或者持戒呢，把这个心呀能够把它澄净下来，这是水顺于我们心性的道理。修善，假设我们应用身口意三业去做种种的善事，